朋友们、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童心说乐园，我是静慧姐姐，
我是童慧。
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《增广贤文》。诚实守信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精神内涵之一。上一次我们讲到商鞅立木建信，商鞅为了让别人信服他即将颁布的法令，于是立木南门，承诺谁能将木头扛到北门就奖励赏金。起初人们并不相信，结果有一个人尝试这样做后，商鞅言出必行，立即兑现奖金的承诺。从此人们对他很信任，他的变法也实施得十分顺利。这就是诚信的力量。无论我们在社会上是什么身份，诚信都是立身之本。
是的，金慧姐姐，下面先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上次学习的内容。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，若登高必自卑，若涉远必自耳。三思而行，再思可以。十口不如自走，求人不如求己。
童慧读得很好，下面我们接着看《增广贤文》下面这一段。小时是兄弟，长大各乡里。度财莫度时，怨生莫怨死。人见白头嗔，我见白头喜。多少少年亡，不到白头死。
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小时候兄弟一起玩耍，长大之后却为了自己的生活各自奔忙。嫉妒别人的钱财，尚且可以检测自己自强不息、发奋努力；倘若嫉妒别人的美食，则纯粹是贪图享乐，毫无意义。与人结的怨，别人活的时候可以埋怨，死后就不要再埋怨了。别人看见自己生了白发就生气，我见到自己生了白发却很高兴。世界上有多少人年纪轻轻就死了，他们没有等到头发白了就离开了人世。
古人有诗曰，同气连枝各自容，歇歇言语莫伤情。一回相见一回老，能得几时为弟兄。古人把兄弟比作手足，手足失则难再续。弟子规中也讲到，兄道友，弟道恭，兄弟睦，孝在中。自古以来，悌道和孝道是密不可分的，兄友弟恭本身就是孝顺的体现，也是人世间难得的情分。嫉妒别人的美食，则是贪心的表现。孔子说，是至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义也。意思是，一个自称有至于道的人，却还以吃得不好、穿得不好为耻辱，这样的人是不值得与他谈道的。怨生莫怨死，是教我们若是和人结怨，小则可以化解，大则可以以直相报，人死则不应该再记仇。古谚语有云，但愿有头生白发，何忧无地觅黄金。这里同样 也是在感叹人命的无常。生命真的是在呼吸之间，一口气上不来，生命就随之消逝了。人们心中总存在侥幸心理，觉得死亡还轮不到自己头上。但是黄泉路上无老少，不能辜负了这一生短暂的光阴。
静慧姐姐，听到您刚讲的这首诗，同气连枝各自荣，歇歇言语莫伤情，一回相见一回老，能得几时为弟兄。我不禁想起小时候经常为了一个玩具或零食和弟弟争吵哭闹，惹得爸妈烦心，现在想来真是不应该。现在弟弟和我在不同的城市读书，平时想聚在一起都不容易，好不容易聚在一起，时光又特别短暂。今天读到这首诗，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兄弟姐妹之间的情谊是多么珍贵。
是的，同慧，我们常常在失去以后才懂得珍惜，因为年纪尚轻的我们还不够成熟，不够理智，总是被欲望左右而淡漠亲情。因此古人特别重视五伦关系，并通过圣贤教化，让人们始终保持与父母兄弟的亲爱。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就与这个道理有关。汉朝时候，有一个人姓赵，单名叫孝，字长平。赵孝和他的弟弟赵礼非常有爱。有一年，庄稼欠收，闹灾荒，一班强盗占据了宜丘山，把赵礼捉去了，并且要吃了他。赵孝就赶紧跑到了强盗那里，恳切地请求那班强盗说：我的弟弟是有病的人，而且他很瘦，身上没什么肉，不好吃。我的身上有肉，很结实，我愿意来代替我弟弟给你们吃，请你们把我的弟弟放了。还没等强盗开口说话，他的弟弟赵礼拒不答应，马上说道：我被将军们捉到，就是死了，也是我自己命中注定，哥哥有什么罪呢？说着，两兄弟相拥在一起，抱头痛哭。强盗们也被他们兄弟俩的情谊深深感动，把他们都放了。这件事传到了当朝皇帝那里，朝廷就下了诏书加以褒奖，并将他们兄弟俩的事迹昭示天下。同慧，听了赵孝争死的故事，你有什么感触吗？
静慧姐姐，赵孝为了救弟弟赵礼，可以置自己的性命于不顾，而弟弟赵礼誓死不愿意让哥哥为自己而死，真是让人感动。他们的故事是兄友弟恭最好的诠释。
是的，同慧，同时我们也看到人之初性本善，连心肠狠毒到要杀人吃的强盗尚且能被赵孝兄弟的情谊感化，那世间还有不能被感化的人吗？大学中说，宜兄宜弟，而后可以教国人，意思是兄弟和睦了之后，能够影响周围乃至整个国家的人都和睦相处。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自身做起，践行兄友弟恭，从而影响邻里社区，造福社会。那让我们一起再复习一遍今天所学习的内容吧。 小时是兄弟，长大各乡里。度财莫度时，怨生莫怨死。人见白头嗔，我见白头喜。多少少年亡，不到白头死。
小时是兄弟，长大各乡里。度财莫度时，怨生莫怨死。人见白头嗔，我见白头喜。多少少年亡，不到白头死。大朋友们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童心说乐园，后面的故事更精彩，记得来听哦。